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吉祥，我是黄瑞宏，很高兴又到我们人间好心情与您共度愉快的30分钟。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很多人都是远渡重洋来到了纽约。那我们常说呢，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这交朋友真的是一门学问。我们常想说，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能够碰到多少的好朋友，多少的知音。我们也常说知音难寻，那在今天我们人间万事这个单元，有宗法师将来为我们开示知音知交，让我们快快有请师父。
听众大家吉祥，那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要讲的人间万事的知音之交。那这个知音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知音是什么呢。知音就是打从心底可以知道，我们可以嗅味相投的一个好朋友。那星云大师有提到知音也就是知心朋友的意思，那人之相交，贵相知心。那有的人其实我们一生可能相交满天下，我们每个人呢，生活都不是一个孤岛，可能我们有好多的朋友，可是这些朋友有一些只是一般的朋友，他可能只是一个泛泛之交，那有一些是酒肉朋友。那其实知音或者是知心到底又有几个人呢？那所以其实知音是人生的至宝，那 人生如果能够得到一位知音，就是哎呀，就非常快乐啊。那知音之交呢，要能够相互勉励，相互体谅，互相了解，能够共安乐，也能够共患难，不以存亡一心，也不会在落井下石，只有这样子的朋友才能够说是知音，才是可遇不可求的。那星云大师这边也把知音朋友分成好几个类型。他说其实知音朋友啊，有分成第一，思想上的知音。那什么是思想上的知音呢？就是想法共同的知音，在某一些立场或者是政治立场就叫做同志，我们的志向相同。可是如果我们说同志呢，有时候是有一些利害关系的，所以也不能够算是真正的知音。思想上的知音要能够不计较得失，不计较荣辱，不计较一时，要能够相忍相让，相互勉励，朝着共同的理想目标而发展。比如我们历史上就非常有名的一位管仲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也。那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知音朋友。那除了思想上共同的知音呢，还有兴趣相投的知音。这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如果能够找到一个人跟自己的兴趣很相投，那是可以一起去旅行啊，一起玩音乐啊，一起读书啊，这很快乐。 那有些科学家呢有共同的好朋友一起做研究，那有些哲学家呢也有共同的一些哲学家朋友对一个思想一个理念来研究，这就是兴趣相投的知音。那也有些人他发愿献身国家从军很多年，那有些人发愿能够投身社会，那有些人发愿要当终身义工，那能够遇到目标一致兴趣相投的朋友都会成为知音。那历史上呢，那我们也有一个刘关张桃园三结义，那虽然他们的志业不一样，可是他们的兴趣跟志向相投，所以他们是知音。那还有我们佛门里面也有说舍利佛、目犍连等等的，他们对真理的那个钻研跟修行人生这个修行的目标兴趣相投，所以成为知音。那历史上还有佛教的历史还有鸠摩罗什大师跟慧远大师，那他们虽然分割南北从来没有相见，可是却彼此仰慕，非常希望能够有相见的一日。可是熟悉历史的朋友可能都知道，他们到后来其实并没有见过面，可是却已经成为了心仪之交，这也就是在佛教历史上一个兴趣相投的知音。那当我们说到知音，这当然也要提到知音这两个字的由来到底是什么呢？那这个也是一个历史上知音的故事。春秋时代有一个叫俞伯牙的人，那他精通音律，那他的琴艺高超，是非常非常有名的琴师。那有一次呢，俞伯牙奉王命的时候要出使楚国，就在那个路途中，在一个山的脚下看到啊一轮明月，锦绣河山。那俞伯牙一时兴起，就在那边抚琴，就在那边弹琴了。那琴声优雅，突然间有人拍案叫绝，哎呀，那俞伯牙就吓了一跳，一看竟然只看到一个樵夫站在岸边。那这个樵夫就是钟子期。俞伯牙想，哎，这个樵夫难道真的懂我在弹什么吗？然后就把他请上船，然后继续弹琴。然后俞伯牙就问了，哎，子期，你知道我弹什么吗？那钟子期就说，哎呀，弹得真好，这就是像泰山一般的那个高耸的一个琴声。那当俞伯牙用琴声来表现出澎湃的那个波涛的时候，那钟子期就说，哎呀，太棒了，这个琴声有如江河般的壮阔。那其实俞伯牙非常非常感动，高兴极了，他觉得自己就是琴艺虽然高超，很多人都非常欣赏，可是从来没有人知道他琴音里面表达的到底是什么，他的内心世界到底是什么。所以他就觉得，哎呀，两个人啊谈起来相见恨晚，所以就认定了钟子期是他的知音，并相约明年今日我们再次相会。那第二年呢，俞伯牙在造访的时候，哎，找不到这个人啦，啊，这个人去哪里了呢？那从一个乡民的口中才知道钟子期已经不幸往生，他已经病逝了。可是病逝的时候，钟子期有一个遗言，他说，我的墓要建在那个河流边，因为我要听我的好朋友，我的知音朋友回来弹琴。那俞伯牙痛失知音哦，悲痛欲绝，他来到了同样的是那个河边的那条船上，重弹了一首歌，然后弹到高昂的时候把琴给甩碎，从此不再弹琴，因为他觉得他已经没有人知道他音乐里面弹的是什么，所以是俞伯牙痛失知音。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哦，我们有知音这个名词，也就是知心人这个意思。那我们这边讲到兴趣相投的知音，自古以来好多，可遇不可求。那接下来呢，星云大师也提到我们事业伙伴上的知音。 那世界上的任何行业都可以有人遇到在一起齁，能够为这个事业而奋斗。可是如果在事业上奋斗而重利害呢，利益不均的时候自然就会分开。那可是有些人这个事业是充满意义的，我们有些人是因为我们道义，为了这个事业的意义而在一起，不重利害的话呢，那这个事业自然能够蒸蒸日上，然后能够持久。所以有一些在事业上的伙伴，有些做的事情不一定能够一样的。比如怎么说呢，哎，有时候是你造公路，我造桥梁，我经营汽车，你经营那个汽车的周边商品，所以并不一定要完全一样，反而能够是互相扶持，互相拉拔，互相体谅，成为事业上的伙伴，那这样子才能够长久。那这些其实不就是事业上投资的知音吗？那星云大师也提到还有另外一种知音，叫做奋发向上的知音。那有些青年人呢，在为了想要在经济上贡献社会啊，或者是想要在一些工作事业上改善社会风气，或者是要在教育体系上造就人才，所谓他们要立大志做大事，非常奋发哦。那这种奋发的人呢，有时候会觉得哎呀不被主管欣赏啊，那这一群年轻人可能互相彼此息息相惜，有志一同，然后各自在各自的领域上奋斗。那奋斗了一个时间相遇的时候，就会觉得啊，这个身为一个社会上的清流哦，哎，能够在各自的事业领域里一直坚持下去，光大自己，造福社会，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可是久久相会的时候，就会觉得这是我们奋发向上，互相勉励，不随波逐流的知音好友。那星云大师最后也提到有一种知音哦，叫做同甘共苦的知音。有些人哦，能够共安乐，不能够同甘苦；有些人能够同甘苦，不能够共安乐。能甘能苦，不被环境而改变心的这种富贵不移、贫贱不移的知音，必然就是人中君子。刘秀之所以有天下，他的事业成功，都是因为青年时期有找到志气相投的朋友，互相帮助。那李世民呢，在那个玄武门事变上的成功，也是靠着年轻一代志同道合的朋友力挺。所以有知音朋友能够共同成事，没有知音朋友没有共事，独木也难成大厦。所以最后星云大师提到这几点知音呢，让我们知道其实在社会上每个人毕竟不是一个孤岛。那除了能够有朋友之外，能够有办法寻找到了解你心目中的那个人，那你必然能够在这个人生中更增添很多的美丽，更为你自己找到一个共事的人，而能够开拓这个一个更美好的未来。那也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你能够在你的人生中看看你的朋友哪一位是你的知音呢？阿弥陀佛。
心好命又好，荣华富贵早；心好命不好，一生难温饱。命好心不好，前程不能保；性命都不好，穷苦直到老。心好命又好，荣华富贵早；心好命不好，一生难温饱。命好心不好，前程不能保。心好 存好心，建设人间善美的净土。
在听完好听的人间因缘歌曲之后，接下来我们佛教问答，让我们快快有请佛光山纽约道场住持如阳法师来为我们开示。
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吉祥，又到了我们这一周的佛学问答时间。这一周也是农历七月的开始，一般人受中原普渡开鬼门的想法影响，认为七月是诸事不宜不吉祥的月份，所以呢，在这一周佛学问答时间，我想特别与听众朋友们谈一谈有关佛教对农历七月份的看法。在佛门里，七月十五是佛陀的欢喜日，这个起源是在佛陀在世的时候，每年雨季来临，出家人都没有办法到外面去托钵，所以呢，就在这个时候精进用功办道，这也称为了节下安居。经过三个月的节下安居，在七月十五日圆满这一天，所有的僧众都向佛陀报告他修行的体悟，佛陀听了非常的欢喜，所以呢，就称这一天为佛陀的佛欢喜日。此外，在这个月中，信徒们也会发心布施供养，法师们应供，民间祭祖感恩父母，可以说七月的意义很多。而今天大乐义星云大师对七月份的看法所提出的四点跟各位所说明。第一，星云大师认为七月是生前自治月，在佛教的四分律里面有记载，解下之日，僧众集会，自知忏悔已得清净，故为生自治日。意思是佛在世的时候呢，僧众在每年四月到七月雨季的时候结下安居，专心修持，观照身心，清净身口意三业，这就是养生积厚，自我沉淀修行的时期。所以七月我们又称为神生且自治月。第二，七月也是发心的功德月。佛教经典上有记载着，生如大地，能长养一切善法功德，出家众仰仗修行，尽得修业，在家信众以共生的功德福慧增长，也由于信徒的布施道粮啊，供养有道有学的出家人，让他们没有物资的缺乏，也能积极弘法利生，将佛法呢遍布世间啊。居士们有这个因缘共生，可以说所谓护法护教的菩萨行，所以七月我们又称为发心功德月。第三，七月是报恩的孝道月。在盂兰盆经中曾经记载着，目犍连尊者救母亲脱离恶鬼之苦， 经过佛陀的教导，在生自知日的时候设斋供生，以此功德呢回向给母亲，希望母亲脱离三途之苦。也因为这个因缘而有了盂兰盆会。在这边我想也大约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穆建莲舅母的典故。穆建莲尊者在出家以前，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大孝子，对父母及所有的长辈他都十分的尊重，每天早晚必向父母问候，也经常呢帮助母亲呢做家务。由于穆建莲的母亲有大手大脚的粗心习惯，做饭或吃饭的时候呢总会洒落了很多的食物在地上，而穆建莲总是顾及母亲的自尊心，在母亲离开以后才把这些掉落的粮食捡起来，用水冲干净以后再吃掉。所以呢左邻右舍的人都称赞穆建莲是一个有孝心的好孩子，并且呢经常以穆建莲为榜样来教育自己的孩子。当穆建莲的双亲去世以后呢，穆建莲出家了，由于得到佛陀的亲自教诲以及他自己群苦不断的认真修习，穆建莲终于修得到了欧罗汉果，并且成为了佛陀座下神通第一的大弟子。穆建莲修得神通之后，他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超度他已经过往的父母亡灵，以报答父母呢的生养还有抚育之恩。穆建莲知道母亲的亡灵不会在天上，因为他生前浪费糟蹋的粮食可以说数不胜数，所以便用了天眼观看八大地狱，想要找到呢母亲的亡灵。当然穆建莲他到了各个的地狱，见到很多痛苦哀嚎的罪人，可是在这当中里面没有看到母亲的影子。最后穆建莲到了阿比地狱，大概地下60000里深的地方在这里的罪人都是在人世间犯有十恶不赦罪孽深重的人。穆建莲终于在一群恶得像皮包骨的恶鬼中找到了他的母亲。母亲见到穆建莲后顿时泪流满面，一面后悔当初在人世时呢放下的罪孽，一面恳求穆建莲救他离开地狱。穆建莲看到以后十分伤心，他非常哀悯母亲，所以呢施展了神通变了一波很美味的饭食，并把他送到母亲的眼前。穆建莲刚把剩有的饭盒呢的钵可以说放下来以后，当母亲抓起一把菜饭往嘴里送的时候，这些美味的食物顿时变成了通红的木炭，贪得穆建莲的母亲哀哀大叫，连忙缩回了手。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母亲的手缩回以后，这些火烫一掉在地上又变成了食物。穆建莲见到母亲如此的悲惨，直到神通究竟抵不过业力，离开了阿比地狱回到金色，向佛陀求救，请求世尊能够慈悲的为他开示，解救沦为恶鬼的母亲。佛陀说，你知道你的母亲在世的时候造了什么业吗？穆建莲尊者回佛陀说，我知道，他在世的时候贪嗔痴恶念很重，身口意三业也不修，待人刻薄，又常常毁谤三宝。世尊接着说，他的业大过须弥山，一定要仰仗很多人的心力福德才能获得解救。穆建莲尊者就问了佛陀， 我要如何汇集这么多有福德的人来救我母亲呢？佛陀答：农历七月十五那天，僧众经过三个月的结下安居，很多人戒定慧具足，得证道果，福德很大。你要用最虔诚的心来共生，结合这么多人的心力为你母亲祈福，你母亲就可以脱离恶鬼道了。于是在七月十五的结下的时候，目犍连尊者以最虔诚的心供养佛法圣三宝，为母亲超度回向，即此深重的功德力，地狱的刑具啊，当下平息，许多的恶鬼道的众生也因为这份福德而解脱得救。目犍连尊者的孝心流传到人间，后代佛教徒因此就在每年的这个时候举办了盂兰盆法会。可以说以庙位饮食供养三宝，以报父母恩，不但现世的父母福乐享年，乃至能蒙无量的功德呢，得救七世的父母。所以说七月也是佛教的孝亲报恩月。第四个七月是生亡普渡月。普渡就是普施恶鬼啊诸种的饮食。佛经里面记载，阿难尊者一夜在净处里面施为咽口，恶鬼来告诉阿难说，三日以后即将命中啊堕恶鬼道。阿难大为进步啊，赶到佛陀座前祈求救度。佛陀就告诉他，若能够以布施饮食给予恒河沙数恶鬼等，非但不落入此道啊，而且能延年益寿，遇事吉祥。因此在七月普渡历代祖先的同时，广而普施友情啊，为他们说法皈依受戒，不但造业受苦啊，也不要再造业受苦，生亡两利啊，成就菩提。各位听众朋友们，七月是一个善美的月份。佛门常常讲日日是好日，月月是好月。在七月发心共生，修诸福德，慎重追远，感念亲恩，这些不都是很美好的吗？甚至在国际佛光会里面也提倡七月是孝道月，慈悲月。所以希望大家不要丑化七月，为了无稽之谈，让自己呢活得鬼影幢幢。希望大家要记得七月它真正的意义。七月是生前的自治日，自治月，七月是发心的功德月，七月是报恩的孝道月，七月是生亡普渡月。感谢大家的收听，祝福大家平安吉祥。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欢迎来电佛光山纽约道场，我们的电话是718-939-8318。您同时也可以上网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查询道场的各项活动。我们的网址是 www.fgsny.org。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阖家平安，吉祥如意。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人间好心情，空中再见，拜拜。
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